在这里也有不少老朋友啊，所以你们都大概认识我，我也讲过很多次。其实呢，我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神雕侠侣》？有没有？都有些有啊，没有看过书都看过那个什么电视剧啦啊，从70年代到现在，70年代你们还没有出生，从90年代到现在都有不同的啊，就是电视剧出来，对吗？啊，《神雕侠侣》这故事大概大家都有一点印象，对吗？啊，就是他讲的主人公叫杨过啊。那么杨过在《神雕侠侣》的前集哈，《射雕英雄传》里面，他的爸爸就出现，就是杨康嘛，对吗？杨康跟郭靖他们是结拜兄弟，但是是一个好人一个坏人郭靖就是好人，然后杨康就是卖国求荣，对吗？与这个金国的六皇爷狼狈为奸，结果就死于非命。但是呢，生了一个可怜的孤儿儿子，就是杨过。然后到了《神雕侠侣》，就郭靖黄蓉就找到了这个小孩了嘛，对吗？然后本来就想要将他好好的悉心培养，但是呢，就是经过很多转折，杨过就跑来跑去，总归都得罪很多不同的人结果呢，就给小龙女去收养，然后就学成了一身的武功。但是呢，杨过就误以为郭靖是杀害他父亲的罪魁祸首，也觉得郭靖黄蓉两夫妇老是要针对他所以呢，他学了武功之后就要报复，要报仇然后他报仇的方法呢，结果怎知道跟他父亲差不多，所以他就投靠了蒙古，然后呢要为了蒙古去刺杀郭靖，因为郭靖帮着这个中国在这个襄阳城里面守着嘛，蒙古人打不进去，所以杨过就要去刺杀郭靖但是在有时他进去混进去无间道要刺杀郭靖的时候，郭靖不知道，郭靖还当他是就是故人之子嘛所以见到他很开心，跟他一起谈话，晚上他们就在一起同一个房间睡觉，然后谈话。郭靖就跟杨过说，很开心看到你现在武功有成本来我想将我毕生的武功都交给你，谁知道没有这个机会，不过转折之后你要成为一个武功高强的大侠小侠了但是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们这一辈练功学武所谓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是这个是侠之小者他说江湖里面的人尊称我为郭大侠，其实是因为尽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然而我的才能跟能力比不起你杨过，所以呢他说你比我聪明10倍，将来一定胜于我，不过你心里面要牢牢记住这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在这一席话里面，就郭靖去他无意的，但是他提醒杨过武功学成了不是那个武侠小说的结果，对吧？武侠小说最后都有人是武功是世界是全球第一的那个时候的全国第一就够了但是武林第一并不是学成武功的终点站，武功学成了只是一个开始当人得到了一样东西武功，他成为一个江湖第一的高手，但是从这一个身份有责任，对吗？作为一个大侠，人家不是只是敬重你武功高强，而是你有没有为国为民行侠仗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追求学业或者事业，对吗？我们刚过去这个周末就在汉诺威，然后一些空乘同学过来，然后空中神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我们也感恩有一个前哥廷根的弟兄马逞弟兄他也毕业了那么我们就在当中也很开心的时间，不过我们都提醒大家，就是你毕业了拿了一个证书，可以是空中神学院的毕业生，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律师，可以是医生，可以是博士，各种各样的，你觉得很开心，这个就是我的成就。不过从这个成就里面出来的衍生的是有责任就像郭靖跟杨过说的一样，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要活出与你身份相配合的啊。所以在加拿大哈，我们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去大部分弟兄啊学工程，毕业之后他们工程师都有一个戒指的啊，其他学科都没有戒指的，只有他们有的啊。然后这个典故就是说，曾经大概都差不多要100年前了，就在加拿大的一个省啊，魁北克那里有一个桥建立之后塌下来啊，就死了很多人。然后呢，后来有一些工程的啊，这些读工程的学院啊，他们就给一个戒指给每一个毕业生啊。听传说一开始还是用那个塌下来的桥的那些铁去做的啊，现在当然不可能了，过了100年没有那么多铁了啊。但是原来这一个戒指是代表一个工程师的身份，你是一个毕业生了。不过这个也是提醒你你的责任啊，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工程师，可能造成很多的人命出来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啊，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过才可以配得上基督徒这三个字啊，我们的生活怎么才可以是容神一人的，怎样才算得上是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那感谢主哈，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就讲到，神在创造以先已经命定借着基督耶稣去创造一个东西叫做教会，这就是我们了。教会也不是一个礼拜堂，也不是只是一个旧注册的机构，而是一群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教会。而以弗所书啊，可以啊 ，OK， 以弗所书给我们有一个风格，就是第一、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来的 ，OK， 所以他就告诉我上一次九月份也有讲哈，因为罪令我们与神疏离，人与神疏离，人与人疏离。但是基督来到这里，以他的死跟复活，让我们可以跟神和睦，拆毁了人与神之间的墙，然后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对吗？啊，然后呢，教会就是一个新的人类。我们说，本来特别是我们非犹太人哈，我们外邦人，我们是没有神，没有家，没有应许，没有身份，什么都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同一个国度，同一个家庭，同成为神的圣殿啊。这是第一到第二章的，然后到第四章到第六章呢，就讲很多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里的成员应该做的是什么啊。这第四章就讲教会里面神给了我们有合一的心，然后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应该要彼此配搭建立教会啊。第五章里面就开始讲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妻应该怎么样啊？父亲跟儿子是有什么关系，主人跟仆人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伦理上。再到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怎么去抵挡魔鬼，因为魔鬼要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对吗？所以以弗所书它分的是很清楚的，第一第二章告诉我们神的计划，人的问题，耶稣怎么拯救我们，然后到第四到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啊。但是在这个两个中间就有一个第三章，这个第三章里面就是在我们身份的建立跟我们要做的行为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它就是承上启下的，它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神来救我们，而神来救我们的这一个动机，这个原因，也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行，四到六章行为的一个基础啊，那就只有一个字，就是爱这个字。神拯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拯救了我们，是要让我们也学效他去爱啊。四到六章是实际的行为，但是第三章里面就讲到爱这一个很具体的一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去看第三章哈，首先我们要说哈，行事为信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就是爱，这个从第五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当然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啦啊，比方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所以大概你走进教堂之后不多久，你就应该听到爱这个词语的了啊。在这里经常听到的大概就是神啊、爱啊、耶稣啊，啊，负面就是罪啊，啊，我们要被赦免呢，啊，要悔改啊等等，对吗？爱是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好，啊，在这里以弗所书三章就开始讲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首先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才是爱的根基啊！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好吗？一二三，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里说我们爱心根基从哪里来的？就是当耶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才有根有基。耶稣什么时候住在我们心里呢？就是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就来我们里面住了，对吗？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世上不是只是基督徒讲爱的，全人类都讲爱的，对吧？所有人都觉得爱是好的，啊，有没有哪一个人说爱是不好的呢？啊，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被爱就是不好的，啊，但是爱都是好，都是我们想要有的，我们也说我们要去爱别人啊，所以呢，特别年轻人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谈恋爱的嘛，对吗？啊，有没有现在已经立志我要单身，以后都不谈恋爱？啊，是对爱情，就是很灰心，在世上我找不到再爱我的人了。啊，或者说我受伤太多，这个世界上全部男人都是坏蛋。啊，不一定啊，不过多数是这样，很少听到男人说全部女人都是坏蛋。我们都希望爱的。对吗？就是很多年轻人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对象，你的父母就急了啊，怎么还没有啊，什么时候啊，啊，你的同学都已经结婚，儿子都生了两个了啊。但是原来爱虽然是所有人都想要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也不是所有人可以爱得出来的啊。这是从一般的夫妇关系里面我们就看出这个问题啊。所以刚过去这个周末嘛，我们不单是空神这个毕业礼，在当中也是空中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徐武豪老师啊，他从加拿大来，然后就讲一个个人布道的培训，怎么去传福音。然后中间有个环节就让一些弟兄姐妹出来讲他们自己怎么信耶稣的一个见证。然后有一个汉诺威的姐妹，她就分享了，我听过哈，她说他怎么信耶稣的？就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然后他是一个老师，小学老师，然后他丈夫做生意啊，他们结婚然后就非常好啊，所以有任何年轻人梦寐而求的，对吧？两个都有职业，然后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就应该是非常幸福啊。但是他说真的苦恼的不得了啊，就生不如死，因为经常吵架啊，他们两个脾气都是比较暴躁的，都会吵啊，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啊。男的呢他是创业的啊，他要去打拼事业赚钱，女的呢希望要稳定。你知道怎么样的男人是最不稳定的呢？就是创业的呢啊。如果你创业了已经有了几桶金了啊，你是马云了，那就很稳定了，啊，但是呢马云还没有拿到他第一桶金的时候，你是他的老婆你就惨了，对吗？他在创业的过程里面失败很多次，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啊，你就在那里啊，明天可不可以开饭呢？还好他也有职业哈，啊，所以呢啊，虽然老公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起码都有一份薪水嘛啊！但是这样怎么可以活下去呢？对吗？所以经常都有跟丈夫有很多的摩擦，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你就吵架了。OK， 那吵架，他就说到一个地步，我也想要离婚啊！如果没有孩子就离婚了，但还有一个孩子，那都不能离婚啊！那怎么办？哎，啊，在这个里面。他就讲出人一般的心声，对吧？现在很多人都愿意要结婚，年轻人呢巴不得早一些找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对象就结婚，你们的父母比你们更急， 对吗？然后呢，你们所有的亲戚他们也急，每一次见到你就问结婚了吗？什么时候啊？啊，那就以为结婚是天经地义，应该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奇怪的就是，一方面有很多人年轻人追求结婚，也有很多年轻人呢结了之后就离，要不再到年纪再大一点也离婚，对吗？现在离婚的人非常多，破碎的家庭非常多，为什么？这很简单，因为我们都追求爱啊，在我们心里我们都需要爱，我们也很希望可以爱一个人，对吗？啊，所以我们要结婚。但是呢，没有耶稣基督，其实我们是爱不出来，所以婚姻就会失败啊。就说实话，就在老一辈啊，比方说几代前，我们的祖父曾祖父，他们如果不离婚，不代表他们的婚姻是一个美满的婚姻的，对吗？只代表在那个年代他们不能够离婚，这个社会没有这样的不接受这种的制度啊，或者严格来说女士比较惨一些啊，男人还经常的休妻，女士的没有什么出路的，对吗？你不喜欢你就只可以熬下去，但是不代表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OK， 从这里可以看到，圣经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没有可能去爱的。Okay， 不过倒过来，感谢主，因为我们信耶稣，他来到我们的心里面，他拿走了我们那个因原罪而得来的这个罪性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开始去爱。所以呢，当我们说爱，如果当中有慕道朋友的话，我劝你，你要想追求爱呢，最好的方法，你真的考虑一下，明白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啊，然后呢，接受耶稣，这样我们才可以踏出爱的第一步。有基督才有爱。第二，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令我们能够爱，他也是我们爱的榜样。我们一起读十八、十九节。能以合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对，另外的地方，比方在罗马书里面啊，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就这样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又有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是的，因为耶稣来到这里，就因为他的爱，他牺牲为我们死。从来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才是爱的标准、爱的定义，但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就是爱啊。当耶稣来说你要去爱，你要爱你的仇敌，他不是说一个理论啊，陈牧师可以在这里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明天你看到陈牧师遇到他的仇敌，哎，你也不爱的，你就说昨天你说了，你说说算了吧啊。但是当耶稣说你要去爱你的弟兄啊，你要去爱你的仇敌，我们看得出耶稣的爱，他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仇敌而死，所以证明他就是我们爱的榜样。也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才推使我们走上爱的这一条道路啊。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你们都有听说了哈，现在已经去世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啊，她在印度创办了很多的这个麻风帮助生麻风病的人的这一些的疗养院，所以可以这样说吧哈。但是呢，他在里面也创造了有一家叫做垂死之家。垂死之家，垂死之家就是给那些快要死去的人在那里死亡的啊。你说这很奇怪嘛啊，你们要有医院或者他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德国人就是你医院没办法可以做，你就回家去等死的，是这样的，对吗？啊，但是呢，在印度Mother Teresa 他就有一个垂死之家。这来源就是有一次哈，他坐火车，然后经过一个地方，看到路旁一棵树下有一个流浪汉坐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所以呢他就很有感动。火车但是没有在那里停站哈，所以到了下一站他停了再回去找这个人，这个人还在树下，但是已经断气已经死了。 啊，所以这个时候 Mother Teresa 他就有个想法，他说如果有人在他临死之前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握着他的手跟他谈谈话，让他可以比较平安的去世，不会这么孤单，自己一个孤零零死在树下，那多么好呢啊！所以呢他就开了这个垂死之家，因为他认为人类的不幸并不只是在贫困生病饥饿，而他觉得人类的最不幸就是当我们生病或贫困的时候是没有人去关怀的啊，甚至孤零零的去死去啊，所以他就开了这个垂死人之家。而在这个垂死之家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啊在这里面去世，包括有一些老人家，其中一个老人家别的人报道说，当他在去世之前这个德莱修女就握着他的手，然后这个老人家就说，我一生我的生命就像一条狗一样那么贱但是在我死的时候我才像一个人这样的死他感受到被爱他感受到临死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尊严。所以有很多记者就去访问 Mother Teresa 对吗？所以有一个记者就来到这个垂死死之家，然后就访问 Mother Teresa。 正在访问的时候呢他就是在为一个垂死病人在洗伤口，这个人的伤口已经溃烂，非常的臭，所以那个记者就捂着鼻子说，哇德兰修女你真伟大，这样的工作你给我$100,000我也不干然后呢德兰修女就看着他回答说，对啊我同意，这样的工作你给我$100,000我也不干。他说，但是我干是因为耶稣的爱有时候爱的动机，有些的工作真的给你$100,000-$1,000,000你都不愿意去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去做，为什么我们愿意去爱别人，因为耶稣先爱我们，当我们体验到耶稣的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才可以开始去爱别的人。第三，在这里说很奇怪，就是原来爱不单只是神就是爱，不单只是一个人生态度不单只是做事背后的一个动机，爱也是一种的能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爱是一种的大能。所以我们看罗马书这个12:20-21一起读，一二三。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食。对爱是什么呢？爱是一种的大能甚至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就算你有这个世界最大的恩赐，你会说万人的方言，你可以像先知一样的去讲道，你有所有的钱拿来救济穷人，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爱，不是因为有爱，你就白做了但是这爱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在这个我们在十字架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因为爱所以他死。一般人这个世界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只可能是十字架上的羞辱，因为耶稣死的时候是赤身肉体的，可能看到的是软弱，因为耶稣输了对吧，你要带起一个运动结果被人抓了又杀了。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怎么这么笨，你脑袋有问题你要说爱别人，你对别人好，最后别人将你杀了，你不是有问题吗？在十字架上看到什么呢？可能看到的就是定罪，因为只有最大的罪人才会处于这样的极刑。在十字架上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的罪恶，在十字架上最后看到的当然就是死亡，死了完蛋了。不过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不是真的失败了呢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今天我们看回头，我们就看到十字架上并不是耶稣的羞辱，而是他的荣耀他之所以愿意上十字架，就看得出他的那种的爱。 在十字架上不是软弱，而是刚强。只有个刚强的人才可以愿意放下自己救自己的能力，而甘愿的被别人去杀害。在十字架上不是愚拙，而是智慧，因为这个才是拯救全人类的最终的方法。在十字架上并没有定罪，而是有赦免，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并不是罪恶，而是公义，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为我们的罪而去死。最后在十字架上并不是死亡，而是永生，就因为耶稣死了，我们才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从耶稣基督与他的爱，我们去看出爱是有某一种的能力的。爱的能力不是我们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假于时日，你就看得出，以原来这种方式很触得，它也很有效啊。在耶稣的年代，不是有很多的犹太人都要耶稣帮他们啊起义造反啊，他们认为这样才可以胜利啊。从一般人的角度，当然应该是这样呢，我就说过对吗？如果你要起义，一个那么小的民族要打赢这个罗马帝国，你需要什么人呢？当然你就需要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人了。很简单，耶稣刀枪不入，你一般的杀不了他。第二，耶稣呢带军队的时候你不需要多啊，为什么啊？你被人杀了，耶稣让你复活，你就可以起来重新打过啊。我就要十个人从来你都打不死的，你有100万的军队又怎么样对吧？啊，耶稣还可以呼风唤雨，啊，有一些像中国那些道家的片里面这样的哈，来打仗，然后他用个什么符咒，哇，风刮过来了，所有人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就去杀杀杀杀杀，就完蛋了嘛，对吗？啊，还有呢，耶稣可以五饼二鱼，五块饼两个鱼变成喂饱这么多人，就行军不怕断粮。啊，你也没有办法像诸葛亮这样去烧了我们的粮仓，因为有耶稣在，没得吃，变一个就吃。所以要这样的人一定打赢的，逻辑告诉我们一定打赢的。但是耶稣并不是用这些的方法，并不是用兵器，不是用他的能力，不是去打赢别人，而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牺牲自己而死。不过这个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爱啊，神用的方法都是最有效的。当他说爱才是这个方法啊，他不是固执，他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而是这个显出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在于爱，原来就是那种的大能。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拆毁了人与神之间的墙，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建立了教会这个新人类，新的国度，新的家庭，新的圣殿。所以神不单只是做了这些，他也要借着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神借着我们的爱去成就一切。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我们来读19-21节哈，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这里说，这个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然后呢，叫神将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神所充满的是什么呢？就是爱。他将他的爱赐给我们，充满了我们，然后神就运用这个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充满力量的爱去成就一切。原来神要让我们学习是彼此相爱，不是只是说，哎呀，你知道在教会里彼此相爱那是比较温暖的，我们要有一个温暖的教会，这样比较好啦，啊，而是说他要透过我们的爱去改变这个世界啊，达到他最终拯救的这个使命。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爱是有一种能量的，有一种能力的啊。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令我们恐惧的事情，不是吗？啊，所以最近也有不少哈，就比方说在哥廷根，有同学被谋杀啊，可能 我们有认识他，或者我们住在那个附近，然后呢也会开始担心，哇，原来这个世界这么恐怖的啊，有其他人被杀，会不会轮到我们啊？那么更糟糕的是，如果真的是传闻说情杀，哇，糟糕了，会不会有人妒忌我也杀了我，这个很糟糕啊。除非你现在还没有对象，也没有任何一个，那你还安全一点，不然都有机会啊。啊，谁说只会杀一个人，对吗？然后我们在汉诺威也不太平，对吗？就是继这个巴黎的恐怖事件之后，然后下个礼拜就到我们汉诺威了，然后突然之间球赛要停止，然后火车站也被封啊，有一段时间说啊，火车站都不能去了啊。那火车站不专是坐火车的嘛，我们所有地铁都从那里过的啊，所以想想第二天聚会还能不能够去啊，结果第二天没事了啊，我们也坐火车到另外地方去度假一天，到了火车站还是有很多的那些防暴警察在那里的啊，就看到有那些警犬啊，还有防暴警察都拿了机关枪在那里。然后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女儿就是中学生哈，星期二晚上她在市中心去听那个音乐会，在那个 Staatsoper， 然后说突然之间在音乐会当中，就主持人就来说，请你们静一静啊，你们要现在有个警报在外面，所以呢你们不能够离开这里。然后不敢离开这里，然后呢外面防暴警察就走进来，都持枪的，所以那个都已经是17岁小女孩都吓得哭了，因为不是怕这些防暴警察，而是怕会不会像巴黎那个音乐厅这样的下场，对吗？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世界都很恐怖的啊。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啊？有些人呢在恐惧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隔离啊，我们将恐怖分子抓出来。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恐怖分子呢？那大概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的，都要将他抓出来啊。然后现在不就比较多的争议，就是说那你有这么多难民，肯定有恐怖分子混进来的嘛，你也不知道谁是谁，那不如所有难民都不要让他进来了啊。那你要当心啊，我希望你不是赞成这种讲法的啊，因为这种讲法有个很大的问题，对吗？为什么啊？你是不是难民？你不是难民，你说跟我无关，跟你有关的啊。如果我们都这样想，戈廷根杀死那女孩的是谁？是另外一个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要不要将所有在德国的中国人都赶走？可能你就是下一个谋杀犯啊。如果我们要很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对所有的人有一种的恐惧猜忌啊，然后我们自然要保护自己，我跟他保持距离。然后呢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看到你可能是恐怖分子，我一枪打死你，就保自己嘛，对吗？ OK， 但是神是不是要我们这样做啊？神是怎么去做的啊？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每一天都在危险当中，因为知道很多这些人包括自己人都要他死啊，他也知道他来是最终是要死的，他不太愿意死的，所以在临被出卖之前，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流汗在那里祷告，求神要将这个苦杯拿走。不过最终他还是走上这条路，为什么？因为爱，因为爱要排除这一些的恐惧，因为爱要放下自己的安危，因为爱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去着想，也做些吃亏的事情啊，有时候做事情呢，你不想吃亏呢，反而有不好的后果。但如果你信神，原来爱就是神的大能的时候呢，你愿意去吃亏，反而有些好的后果的啊。举个比方，在这里我们是在德国哈，欧洲在上一个世纪有两次的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打输的都是谁呢？都是德国 ，OK。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呢有两个不同的结果的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之后啊，德国就是打败者了啊，然后呢那些打赢的国家就一起来开会 然后就有这个巴黎和平的会议在凡尔赛宫里面，然后英美都主张要严惩德国，法国更因为有复仇的心，所以就一定要严惩德国。那严惩的方法就割地赔款啊，然后经济上要收回很多的钱。那有合不合理呢？我当然在某一程度都合理咯，你不打我，我们打不打仗，我们就不花那么多钱去制造这些兵器啊，打来打去，然后也不会死了这么多人。那死了一条命，你赔多少钱才够呢？老实说，真的要计算，你赔几百亿都不够的，一条命你买了回来了吗？都不行的，对吗？所以这些战胜国说你要赔偿，赔偿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也没有人可以说他说错的 ，OK 啊。但是这个是他们的方法，我赢了，你输了，我要报仇，所以你要罚款，你要割地，要赔偿，啊，不让你可以抬起头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德国死了很多人。失去了很多劳动力，又要再去经济上赔偿，其实没有钱，再加上全球经济衰退，所以呢，德国的状况就很差，但是这样呢，德胜国他们赢了吗？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对德国的压迫就起了一个反效果，德国就出了一个人，希特勒，本来希特勒纳粹党是很极端的，德国人也不是那么极端，不一定会接受，但是你压了他没办法了嘛。所以希特勒上来要竞选的时候讲的口号就是：第一，我要让德国人重新得回我们的尊严，第二，我可以搞好经济，我们在汉诺威，我住旁边那个 Marshsee， 那个就是希特勒他上场之后为了搞经济去做的一个人工湖做了很多事情，那所以他去竞选的这些口号，就是因为当时德国被人家迫害太厉害了，所以德国人就选了希特勒出来。结果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更厉害啊！那个希特勒的凶残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德国更厉害。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德国又打输了，对吗？所以呢，英美苏联他们又来开会，这次要怎么办？当然了，苏联就已经将德国的一半隔去了，然后有东欧、东德等等。但是英国、美国，他们开始呢，就是说，我们也要他们赔偿，但是知道他赔不起，所以美国就有这个马歇尔的计划，就借钱给战败国，那就是德国也包括有日本让他们去重建，但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西德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所谓的神迹嘛，这么快的就可以起来，你说有这样的道理吗？希特勒来杀了我们这么多人，犹太人也给他杀死了这么多，他欠的钱应该要还，我们凭什么要借钱给他？你看到西德的经济好了，我们跟他打仗的人，我们应该是开心还是悲哀？如果你说要公平的话，那当然这个是不公平的，对吗？最好打死他，将他全部分割了，一点权都不要给他，经济也不要搞得那么好，我们当他是殖民地，那就搞定了。但是为什么二战跟一战之后是不一样？原来在这世界上呢，你用权去得来的东西啊，你强迫别人得来的东西呢，这是不永恒的，不带来永远的太平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去伸出援手，我们吃亏一些，去帮助一些我们的敌人，像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才有一些比较长远的更好的结果的，那个汉诺威的姐妹不是讲她的见证吗？她不是跟老公吵架没办法，离婚又不能离，这都不知道怎么办嘛，那怎么办呢？她就说，有一天有朋友来，就跟她分享，就说，你不要来跟我去教会吧？我说去教会干什么？去教会好啊，你知道吗？去教会，然后呢，我家人去教会，我的婆婆也是基督徒啊，她说我的婆婆待我比我的亲生母亲更好。哇，这个姐妹就奇怪了啊，她还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去过教会，但是她有好奇心，哪有婆婆比母亲待 自己女儿更好的呢？啊，那么说啊，好吧，反正也没事干就去了。啊，他去了教会，啊，在教会里面感到人都很温暖，啊，讲的道虽然第一次不是完全听得清楚，但是明白，都感到那个位分不一样，他就买了一本圣经回家。他说，我带圣经回家的时候，我老公看到了。他就有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你干嘛啊？因为你去参加了什么邪教啊？你带一本圣经回来什么意思？我猜想啊，不知道，可能他老公怕，哇，我老婆用什么法宝了要对付我，是不是那种驱魔人拿个十字架来对着老公的啊，拿本圣经来搞定你啊？但原来不是这样。那姐妹她还没有信，但后来她去教会，她听牧师讲道，她说原来圣经里面的道理是那么简单，但是呢是那么不可思议啊！他就讲到，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耶稣又说人你被人家打了一个耳光，你要转过另外一边给人家打，人家拿了你的外衣，你要给他理衣啊啊！你人家叫你拿着他的行李走一里路，你要还要再多走一里路，他觉得这是很反常的，啊！不过呢，他被神的道去感染了，所以回家呢都要尝试，啊，老公不合理，以前就吵架，啊，吵到最后呢就不吵架了，那不吵架好了吗？也不好，为什么呢？老公都不想再跟你吵了，所以就冷战，对吧？所以，这里有小夫妻的好，你要老是吵架呢，有的吵的比没得吵也要好的，有时候，因为到你没得吵的时候，你就赶快要去接受辅导了，OK 啊，但是他说啊，我回来就尝试用新的方法啊，就忍啊，他不合理吗？你为他祷告了啊，我可以接受了。耶稣不说打了一巴掌还要给他打另外一巴掌吗？啊，虽然不至于真的转过来给他打，但是我也可以尝试忍受。OK， 所以慢慢的去，他们的夫妻关系开始好一些，也不代表他的丈夫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好了哈。但是他说他丈夫看得出他的改变。怎么知道？那是因为呢，偶尔还会吵架的时候呢，老公就说：“哎，今天是星期天，干嘛你不去教会？”啊，所以原来老公都发现，哎，老婆去教会那一天心情会好一点的，啊，这起码去了教会我们不会吵架啊。所以慢慢的去感染。那后来这个姐妹信主啊，受洗啊，现在也是我们啊汉诺威的执事哈，她就说。他们长跑了很多年啊，现在他儿子都已经大学生了哈，所以感谢主还没有离婚，啊，有时候还会吵架，但是呢，哎呀，过去几年她的老公也因为她啊，也信耶稣啊，就是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咦，原来你如果愿意去尝试，上帝给我们的方法，去爱别的人是有某一种奇怪的能力的。平常人不会这样觉得，对吗？一般我们夫妻关系就是不合理的就要争，你不能够不为自己争取的，对吗？啊，特别姐妹们啊，因为老公要这样压你，你今天不争取，以后他就骑在你的头上，你就糟糕的了，对吧？所以都是回去你跟其他的姐妹们谈，老公跟其他弟兄谈，都是说不回去，你绝对不能够让他的，啊，你要显示出你的强。啊，不能够示弱，但是呢，耶稣就经常是示弱的，就是说你不要跟他争。啊，最重要的一点，刚才罗马书说，你不要以恶去对恶，对吗？而是要以善胜恶。OK， 啊，我们有什么觉得不公平的，我们有什么委屈的，我们可以来到神那里。啊，祷告神，然后信得过神，最终会帮我们伸冤。但是基督徒的方法，耶稣基督的方法是用爱去胜过这个世界的邪恶，而不是用一种的权柄能力要去示威，要去争取，要去得到所谓的公平。当我们愿意去这样做的时候，别人就看得出，哎，原来你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彼此的去提醒，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带来的就是爱。有了耶稣，我们有这个爱的可能；有了耶稣，我们有爱的榜样。也是在地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神 要借着我们来改变世界的一个渠道，而神要借着我们的爱去改变这个世界，拯救这个世界。盼望我们都可以一起的学习，我们都一起的愿意去实践爱，在这个实践当中，我们去亲身的体验神的爱的大能。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你将圣经赐给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你将整个拯救的计划你就告诉我们，从创世之前你已经预定了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透过耶稣的拯救，也是透过我们的信而被建立的。今天我们得以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都是你的子民，都是你的国的公民，都有一个家，都是你的圣殿。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了这个恩典，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效仿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在地上活出这个爱，我们也要相信你的爱是有一种的大能去改变世界。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